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代表美国之音全体同仁向全球华人恭祝圣诞快乐。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之音专访美国驻华大使，就美中贸易、朝鲜、台湾、人权等问题发表看法。圣诞日是全球基督教徒的重要节日，我们来看看北京家庭教会如何庆祝。媒体观察抵制圣诞节，谁抵制？抵制谁？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圣诞热在中国民间火爆，官方抵制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和中国星期一分别表示，他们愿意和平解决因朝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引发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国营媒体说，没有人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他希望美国不要做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有关国家应保持克制，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妥善解决半岛问题做出积极和建设性努力。中国还表示，联合国新的制裁不应对朝鲜平民产生不利人道影响，不应影响正常经济活动与合作。联合国安理会12月22号一致批准一项决议案，限制朝鲜进口汽油和柴油的数量，并且加强对被怀疑非法运输违禁品进出朝鲜的船只进行检查。这项决议案呢，还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在两年内让在外国工作的朝鲜人回国，此举的目的是切断金正恩政权外汇收入的来源。朝鲜员工海外收入的大部分通常都被朝鲜当局没收，美国估计约有5万至8万朝鲜人在中国工作，有大约3万人在俄罗斯工作。朝鲜拒绝联合国的新制裁，称这是战争行为，等同于完全经济封锁。美国拒绝朝鲜提出的如果美国停止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军事演习，朝鲜就冻结其核企图的建议。圣诞日这一天，香港民众以各种形式举行庆祝活动，一批人权活动人士走上街头纪念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8年前的这一天呢，刘晓波被北京一家法院以煽颠罪判刑。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12月25日，香港民众欢庆圣诞节之际，数十名香港抗议者举行了纪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8年前的圣诞节，北京一家法院以煽颠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抗议者头戴圣诞老人帽，手举刘晓波无罪等标语，一路游行前往中联办所在地。抗议者特别呼吁中国当局解除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软禁。这次香港圣诞节刘晓波纪念活动的组织者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我们知道目前民主运动的形势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坚守是一种最重要的价值。如今我们看到共产党一方面看来非常强大，所谓很自信，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共产党实际上也非常惧怕任何反抗。另一位人权活动人士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说，这把空椅子事实上已经成为刘晓波精神、信仰和信念的象征。此人已经不在这里，不过这把空椅子永远在，这将意味着你永远不能够摧毁所有的空椅子。抗议者来到中联办所在地，并且试图将圣诞老人帽投入中联办院内，但是受到在场警方的阻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应授予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的人。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平安夜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一座圣公会教堂参加教堂仪式，开始他们的圣诞节假期。总统夫妇受到教堂牧师哈伦的迎接，并由哈伦牧师陪同步入圣公会贝斯达教堂。这座圣公会教堂对川普夫妇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2005年，他们的婚礼就是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他们的儿子巴伦·川普 在那座教堂里受洗。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在爱奥华州德明因市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专访，分享在中国的任职感受，并就中美贸易、朝鲜、台湾、人权等问题发表看法。
Mr. Ambassador, in President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e listed China as a rival and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he said when he was visiting China. So I'm wondering, how do you see this relationship? Do you think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s gone better or worse under President Trump?
Well, I think the chemistry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very good. They've had three meetings, Mar-a-Lago,The recent trade mission, of course, state visit to Beijing was outstanding. They also got together in Hamburg. They've had 10 telephone calls. And the president's granddaughter has spoken in Mandarin, and that's been very impressive to the people in China. So there's a lot of...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今天是全世界基督徒的重要节日圣诞节，对于中国数量可观的基督徒来说呢，圣诞节也是每年最重要的庆祝活动。不过据一些中国家庭教会传出的消息，圣诞节前夕呢，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加强力度干预家庭教会的圣诞活动。好，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牧师徐永海先生。徐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政府部门在圣诞节来临前呢，正在解散家庭教会，并要求信徒不要在圣诞节期间聚会等等。请您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好吗？另外，您们这个圣爱团契家庭教会这两天有举行庆祝活动吗？
我们这个家庭教会有将近30年历史了，我们年年都有活动，只要我们能有活动的话，我们年年都有活动。我们今天也有活动，今天我们在一起唱诗赞美上帝，纪念耶稣的降生。
那么有我们看到有消息传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官方正在准备解散一些家庭教会，您听到这方面的传闻了吗？
不是说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都有。从这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家庭有了家庭教会之后，年年都有家庭教会受打压被抓的事情。比如说2014年，我们这个家庭教会的13个人因为一起学圣经就被抓到这个看守所里头。按照中国的这个有关这个宗教管理条例，中国有3个有关的宗教管理条例，1995年一个，2005年一个，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的。我们这个家庭教会都是非法的，他随时可以按照这个管理条例随时可以取缔我们。而且呢，圣经呢在中国呢也是非法出版物，所有的这个宗教经典呢都是有正规的书号，佛经啊、古兰经啊，唯独圣经没有书号，也不能够在新华书店里卖，也不能在这个图书馆里有，所以说都是非法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宗教信仰环境是很小的。
那么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呢，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地方当局以及某些高校发出的通知，严禁党员干部参加平安夜、圣诞节的聚会，并将圣诞节呢视为叫精神鸦片。那您是否了解这方面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在中国这个朋友圈中，这个微信里头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信息，一些人是反对洋教，反对过圣诞节，
嗯，
包括在这个朋友当中啊，中学同学聚会当中啊，也有人呢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是洋教，圣诞节是外国东西，我们中国人应该反对，把他们都驱逐出去。这个东西是否来自官方，我不知道，因为按照这样，当然党员肯定是不能够信教的，不能够参加这个圣诞节活动的，他这个按照这个党章也有规定，党的纪律也有，但是普通人是否说现在有规定这个普通人不能过圣诞节，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普通的有一些人在中国，有一些人很愚昧，他不了解基督教，不了解耶稣，他们从心中他就认为这是洋教，排斥基督教，所以我们还需要传福音，告诉他们基督教是什么。
那么今年十九大举行之前呢，中国各地政府都全面收紧了这个中国的基督教会的管理，没有受到官方认可的家庭教会更是重点的一个管控对象。那么从您目前观察来看，官方目前对家庭教会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未来一年，您对包括圣爱团契在内这个家庭教会的发展啊，您怎么看？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您等于说了几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从来就没有说宽松过，应该说，您刚说十九大之后，实际上应该是我体会是从2014年之后，以前打压呢只打压家庭教会，对这个官方的教会呢基本上不打压，应该说是官方的教会呢是他的依靠对象。但是从2014年之后呢，不仅打压家庭教会，也打压官方的教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浙江拆这个，一些教堂，拆教堂的十字架。您像浙江，它拆了将近2000个教堂的十字架，这个很大面积了。而且这些教会应该大多数都是这个官方的教会。这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现在等于都打压了。
好的，
当年您说第三种问题就是对未来怎么看？
对未来怎么看？
打压越重，我们会坚持下来，不管是经过多么样的打压，我们都会坚持，因为过去在90年代比现在打压厉害多了，我们都坚持下来了。
好的，我们感谢徐永海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呢，在爱奥华州德梅因市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专访，分享他在中国的任职感受，并就美中贸易、朝鲜、台湾、人权等问题发表他的看法，请看报道。
Mr. Ambassador，
大使先生，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中，他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对手和威胁，这和他访问中国时所说的很不一样。您怎么看美中关系呢？在川普总统任内，美中关系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Relationship has gone better or worse under President Trump?
Well, I think the chemistry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very good.
我认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互动非常好，他们进行了三次会面，一次在海湖庄园，一次是最近的贸易之行。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非凡的国事访问，还有一次是在德国汉堡期间进行会谈，两人一共通过10次电话，而且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会说中文，这让中国人印象深刻。中美之间有很多重要问题和挑战，比如朝鲜的威胁，我们在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也赞赏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强化朝鲜制裁的决议给予的配合。关于贸易，川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总额2500亿美元的贸易项目。我们还在合作解决芬太尼等毒品问题。我认为挑战是存在的，但也有积极的合作。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贸易，让两国的经济受益，让全球受益。
I think there's challenges.But there's good collaboration that's going on. I'm hopeful it's going to lead to more trade and a better economy for both China and America, but to really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We all understand that the nuclear crisis in North Korea is not.
朝鲜核危机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一样。您也亲自到过中朝边境，您认为中国在控制朝鲜方面做得够吗？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
？What more do you think China could do?
支持更多的制裁措施。我们现在关注的领域，一个是石油，一个是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当我到访吉林省的时候，省委书记告诉我，单在吉林一个省就有将近10000名朝鲜工人。这是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来源之一，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有帮助。
中国对美国军舰可能访问台湾一事反应强烈，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和前任政权的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than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Well, I think the President Trump is.
川普总统重申了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数十年来坚持的政策，这点没有改变。的确，美国一直为台湾提供防卫支持，这是台湾关系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如此，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在大使任内，您还有哪些想和中国政府着重解决的问题呢？
在人权方面，我们仍有忧虑。我们关注刘晓波在监禁期间去世一事，以及他的夫人能否获得自由。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些问题。
Those are issues that we hav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
您赴中国已经将近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我想继续走访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目标是到访所有的省份，尽可能地认识更多的人。我对在中国得到的热情协助和接待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很荣幸很自豪能在中国担任美国代表。
您的两个外孙女也和您一起在中国生活，他们喜欢那里吗？
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在学中文，已经可以用中文唱生日快乐歌，用中文数数。他们只有5岁，已经很棒了。
大使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又到圣诞节了，近来呢，中国有关来自上面的命令不许党员干部过圣诞节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不过呢，在平安夜前，由北京负责对外宣传的高级干部质疑中央不让过圣诞节的说法。他认为呢，自己作为党员干部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抵制圣诞节，谁抵制，抵制谁。海涛你好。
你好徐博。
进入12月下旬呢，我们就看到有种种关于这个就是不许过圣诞节的这个说法，在网上传的更是沸沸扬扬。今年的这个网每年都有这种说法，但今年有什么新意呢？
按这个和以前的这个相比呢，中国今年传出来的就是说上面发令不许过圣诞节要抵制这种说法，和前几年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了。就是每一到12月下旬。正好这一段日子呢，又是中国的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这个，就是继承的这个日子，那么祭典日子，每到这时候呢，总有中国一些网民、一些普通老百姓把这两个日子把它对比起来，那么就是说，这个圣诞节是西方的节日，是从西方传进来的。而我们自己中国有一位圣人，有一位姓毛的圣人，我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日子作为一种这个中国式的一个圣诞节来庆祝呢？每年总有这样的比较啊。那么今年传出来就是说，有些网站传出来，哦，这是中央方面的来的意思，这是中纪委的意思，是什么中央宣传部的意思或者怎么样？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就是地方拿出证据证明是中央发的红头文件或者是什么文件禁止大家包括党员干部，当然党员干部我刚才徐永海先生已经提到了是必须不能过，包括一般老百姓都不许这个过圣诞节的这么一个消息，没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他呢在昨天他对这件事有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说法。
胡锡进先生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位先生，他身为党的这个宣传部门的高级干部，环球时报的总编啊，但是他的父母亲呢是一位很年轻的时候就入教的这么一对老人，他 就是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当中呢，就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广为外面的这个媒体，包括凤凰网等转载。他主要想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大家都这么传，就是不许什么过这个圣诞节，要抵制圣诞节。那么我呢，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为什么就没有听到这个事儿呢？他说我周围的朋友，亲朋好友，那么大家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反映说，哦，我是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看到或者听到了有中央文件这么一说，要求抵制圣诞节。他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么至于下面某些地方，比方说某些市里、某些高校或者某些地方，你要抵制，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也许是地方当局呢，当地的公安当局为了公安秩序，为了地方的稳定，而自己搞出了这么一个土政策，和中央的这个高层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这是胡锡进的看法。
是的，我记得他还说呢，就是说如果地方官员有过敏的话，我们希望媒体不要跟着过敏一起，是不是？
对对对
对。那么圣诞节在中国呢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您刚才分析了，如果真有这种这个抵制圣诞节的这个做法，网民他们是怎么想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比方说胡锡进在那微博当中，他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后，他做了一个视频，那么有很多网民就在底下跟帖啊，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但是基本上是两种意见，就是赞同的，就是说，这种圣诞节呢，的确是一种这个洋节日，对我们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反对呢，就认为说，你中国有很多的这个节日，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甚至母亲节，甚至元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你这些东西要不要抵制呢？那过的时间长了，好，这些日子，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节日呢，好像是已经忘了它的来源，已经变成中国的节日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两回事情。更有这个读者就说，如果要抵制，最好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外国来的这个他们的主义思想一起抵制了，不是更好吗？可见这里都有一个悖论，就是你到底要接收什么？到底要反对什么？到底要吸收什么？这里头很多老百姓通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大家普及，对网上对外部世界了解，很多老百姓他是心知肚明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圣诞热在中国民间火爆，官方抵制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近年来每逢圣诞，中国都会传出抵制西方洋节的声音，今年更有些来自官方的通告。湖南衡阳市政府发文严禁市民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并号召党员干部成为恪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让不过洋节成为自觉的行动。沈阳药科大学团委发通知，禁止各级这个团学组织呢举办平安夜、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相关活动。与此相反，民间和商家的圣诞气氛似乎并没有受到政治影响，仍然和往年一样火爆。那么为什么民间和官方对于圣诞文化有不同的感觉和反应？习近平主政以来， 不时传出官方抵制圣诞的说法，真相究竟如何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每逢圣诞呢，刚才我们提到中国都有抵制的声音，今年更甚，一些地方当局加入了，出现了某种官方抵制的这个色彩。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抵制洋节的这种说法和现象？
在我看来，中国抵制洋节确实有官方的背景。那对中国而言呢，抵制洋节是抵制所谓西方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这里这个说起来，中共和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本来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主义运动，因此和其他的中国其他的政治力量相比呢，中共从一开始在实行国际主义，在和国际接轨方面就常常走得比别人还更远。你就拿这个纪元来说，你看，直到今天，那台湾当然主要是国民党了。还在采用，还在保留了这个民国的纪年，而中共呢，从一开始就采用的公元纪元。但是在其他有些问题上，你像包括什么共产主义本身，你共产党这都是来自西方。拿到节日来说，你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也都是来自西方。那问题在过去呢，但是对于其他有一些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些符号呢？当局的态度就显得很就相当的矛盾。在毛时代，你连穿西服都被认为是崇洋媚外，那现在中国领导人也都穿西服了，也不这么认为了。那么圣诞节同样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它这个并不是直接的和共产党的这套意识形态有什么直接的矛盾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把它那么当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以它还是采取一种这个基本上采取这么种拒绝态度。可是呢，这个又和现在你中国的对外开放啊，和国际各交流啊，以及和中国在对待其他国家文化的一些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基本立场上呢，又充满了矛盾。我觉得实际上是问题是在这儿。当然，大家都一般会倾向于认为过不过什么节，这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官方呢，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个更中立的态度。那么，所以我也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呢，恐怕也是很难持续的。
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网上流传各种这个官方抵制的消息，从这个中纪委到国务院都有，一时呢真是真假难辨。那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么多这个官方抵制圣诞节的这个传闻呢？
我觉得这个传闻还是有相当的背景。至少呢是在就是说某些地方的官方或者是某些系统的官方，他在揣摩这个高层的意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今年一月，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有一个叫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意见里头呢，他谈到他叫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就是至少他从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讲，他就是要强调这个传统的，强调中国的。那么是不是会抵制西方的呢？从政治上讲，其实中共一直是在抵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从你像从一个是湖南啊，这个地方政府，这衡阳 政府发文禁止这个平安夜，其他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也搞这个类似的这种发文。当然还有就是像这个某沈阳的一个院校，他也发这样的文。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他既然他认为啊，中央既然是要振兴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的这个中国传统节日，但是没有提到这个阳的节日，或者没有提到圣诞节，那么他们就自然会把这个事儿往这个抵制圣诞上去理解。
嗯，
还有你看看湖南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毛的这个家乡所在地啊，虽然不是他的那个韶山那个家乡，但是呢，起码我们知道这个湖南这个崇毛的这个毛粉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沈阳和湖南这两地来看，都是属于中国相对不够发达的地区，啊，这种地区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崇毛啊、怀念毛啊这一类的这个势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啊，这些地方政府它可能就开始揣摩高层的意识，然后来做这样的推动。但是呢，你不能不说高层显然从这个文件上来看，他是有这样的意图，哎，所以呢，这也怪不得就底下会这么做。
嗯，
我大致上这样看。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网上流传的许多说法，就是官方抵制这个圣诞的说法呢，大都不是真的。唯一能确认的呢，是禁止平安夜和圣诞这个节庆祝活动，就是刚才北京的张先生讲的这个湖南省衡阳市当局，其余的都是大专院校，比如像沈阳的这个高校。而且衡阳的禁令，衡阳当局的禁令呢，也是有啊，据报道也是有这个前年交通拥堵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我来请问胡先生，据您观察，中共当局、最高当局，他有没有下令抵制洋节的这样一个迹象呢？
据我观察，中共当局并没有直接下令抵制洋节。
嗯，
不过他有不少间接抵制的动作，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今年一月中央发的那个文件，振兴中国传统节日，表明了党喜欢什么，那也就间接的表明了党不喜欢什么啊。另外这么一来呢，有些地方当局、一些基层的单位就揣摩上意，迎合上意啊，他们就会采取一些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明令禁止的动作。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民间也有一些受到当局鼓励的一些民众，就会很高调的啊展开一些这个抵制洋节的活动，这也就造成了这个抵制洋节的这个声势就比过去更强。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今年以来，这个由于习近平他更比过去更强调党的领导，党对一切的领导，并且把这个党的领导呢，更进一步的向社会上的各个方面去渗透啊，这么一来呢。他就对一切党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对于那些想采取或实行，比如说过洋节的这么一些人呢，他感到的间接的压力就加大了。
嗯，
因为他就会估计到，当然他也没人禁止你，没有规定禁止你去这么做，不准过洋节。但是你知道呢，你去过洋节，你哪怕你是做生意的人，你在这边很热心，那么党就是不喜欢，而党又手里掌握赏罚大权。那么他当然不会因此就把你坐牢了，不会怎么样了，但是恐怕得有很多问题，你需要他的时候，你求得着的时候，那他就对你就会另眼看待了。
嗯，
因此这就像过去毛时代啊，毛时代当然之所以能够对整个社会控制的那么紧，除了他高举阶级斗争这根弦，把大量人打成阶级敌人之外，另外他也对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也采取了多层次的很细化的一种管控。所以呢，群众中就要讲究什么？你是先进分子啊，还是落后分子呀？你对党的响应党的号召积不积极呀？那你不积极，当然也不至于怎么样。但是遇到很多问题，那你恐怕就会不愉快了。那么现在，因为今年以来，这个大家说这个感觉特别强了，就是党的所谓党领导一切，比原来是确实更进了一步。
嗯，
党对各个方面的渗透比原来更强了，这就使得所有 他当他们生活中要采取一些党不喜欢的那些活动的人呢，就会感到一种间接的压力的增强。我想这是现在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表现。
好的，现在一位叫山良的这位网友呢，他回应这个胡先生的这个评论。这位山良这位网友呢，他说圣诞节真切地反映了什么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本来中央发的通知呢是党员不过圣诞节，结果有的地方开始层层加码，学校也不能过了，这就是典型的封建残余，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另外一位叫仙丸子的，看来是位学生，他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他说网友反映学校因为圣诞节就开始查寝，所以呢这个同学们不敢去过圣诞节了。这位仙丸子网友说，学校通知学校是学习的，同学们不要参加宗教活动，今晚不要外出，9点半查寝室。挺有意思的。好的，现在我来继续呢请教张先生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刚才我们谈到了，他在他的微博上说呢，他没有看到官方抵制圣诞，他说万一有哪个地方的某个小官过敏了啊，舆论呢也别上网去上纲上线啊，也不要更过敏。他认为今年和往年一样，民间嗨陪民间的，官方不吱声的这个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他的说法？
胡锡进先生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就是说一个呢，这个大家经常骂他滚毛，但是呢他经常在一些关键时刻提出一些个就是有争议的话题，然后呢他一提出呢好像就这种争议就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可能在网上这个讨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有时候大家还挺感谢这个胡锡进先生，虽然大家可能对他的很多言论会反感，但是呢他这个挑话题的本事啊，有点高级黑的味道。而且他也不止一次这么干了，就是此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关于比如北京市为了要这个北京的天际线就拆这个各种牌匾广告这个事儿，他也发言了。当然他的发言基本上一个调子就是说啊，他要替中央洗刷，然后呢归咎于下级啊，或者是归咎于这个中央的对手啊，他可能是往把这火往那方面引。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胡先生挑起这个话题来讲，这个我也有点感谢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刚才那位网友讲到的那八个字儿，我也是正要讲，就是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你看啊，我刚才引用的那段，其实我还没引用完。就是关于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里头他还有一段，他说要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和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要活态利用什么什么，这个要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就这中间呢，他讲到了传统历法，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的公元纪年，刚才胡斌先生已经讲到了公元纪年什么意思啊。公元纪年的意思就是从耶稣降生之后啊，这个是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你共产党采取了公历这个公元纪年，其实就是承认啊这个西方的这种纪年方式是从这个耶稣基督开始的。这个你现在就是改传统历法，除非你改成阴历，那可能是跟西方没关系了。那是不是中央有这个意思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儿就有点像那个文革里头，这个红灯停，绿灯行，非要这个把红灯，红卫兵要把红灯改成通行。最后这个明摆着就是一个行不通的事，要出大事儿的事儿，所以最后也没改成。所以有一些个这种比较极左的这种思潮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抵制西方和抵制圣诞等同起来。 这个其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一个可能就是有中共对于那个宗教的这种担忧，因为宗教有可能跟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他们都是排他性的，所以呢，他可能会争夺信众，特别是，要规定什么党员不许信教，这点是这个刚刚强调过，那么可能跟这种想法有关，可以关联起来，就担心失去共产主义的信徒信众，那么这个还有一点担心，就是比如说担心现在中国的两亿基督徒，而且大部分可能是这个家庭教会的成员，这个也是他们担心的，就他们可能形成了一种群体，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这个社会习俗的效应，那这个呢也是中共担心的。所以但是中共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分不清什么是民俗，什么是宗教，这个界限他们至今没有闹明白，所以才会出这样的笑话。
好的，
谢谢。
现在呢有许多网友回应张先生的说法，一位叫 Vivi 啊 Davis 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对媒体的管控确实厉害，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基本上都没有圣诞节的新闻，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 Aaron Merriweather 这位网友说，某些地方的抵制是事实，环球时报还为他辩护，按这些抵制圣诞节的人呢，应该是全面抵制西方文化，这是一种不自信，对中华文化的不自信。还有一位叫李辅安这位网友说，我不过圣诞节，但不认为有抵制的必要，抵制圣诞节就如同对西方文化的歧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该做的是相互尊重，而不是助长各种形式的歧视。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我想跟这个张先生和吴先生探讨一下我的想法。
请讲。
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很大多数的年轻人对于各种节的概念已经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对于这些节的来历和实质根本就不了解，不管是所谓的西方的节日还是中国的节日，而仅仅以这些节日作为一个借口去和朋友去狂欢，去和朋友去玩，我觉得它的实质是这个。而怎样才能叫做过圣诞节？我们知道过圣诞节该干什么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和朋友一块喝酒玩，所以我觉得和所谓过与不过它仅仅是一个标志，但是很多人对它认识不清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30年的这个农村运动过程中已经打得粉粉碎，所以现在这个汉族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这种节日他的这种认知和理解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去重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我们自认为不属于我们的节日它入侵了进来，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好的树立出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实质。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去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抵制不抵制过与不过的问题。
好的，
谢
谢您，河北的王先生。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会回应啊您的这种评论。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播好。圣诞快乐。现在这个共产党的地方政府是左右开弓啊，一边打压国学，解散女德班，另一番抵制洋教，抵制圣诞节。我看这共产党现在是地方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呀，已经不择手段了，啊，那么你说这个洋教要抵制的国学，你为什么要抵制呢？女德有什么错呢？女德的定义是什么？你总不能让另计划的老婆来给下定义吧？总不能让那个南昌国学院，那个教授那个院长来下定义吧？他和女学生乱发生男女关已经被抓起来。这个女德的定义肯定是由广大人民群众来下定义的嘛，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么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女儿把自己的老婆送到这个女德班上女德课已经持续5-6年了，而且越做越大，那 他肯定是有理由的嘛。正气正的成长，共产党把他给解散，现在我这个洋教又抵制了。
嗯，谢谢。
你说共产党，
对不起啊，谢谢宁夏的高先生，给其他的这个听众观众们留一点时间。河北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
喂，你好，许博，
请讲。
喂，
哎，请讲，傅先生。
我想说一下，我说呀，起码这个官方抵制圣诞节，起码说明了一点，就是说中国根本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宪法上明确规定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你这样抵制圣诞节，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凌驾于法律之上，你这样本身就是违法。所以说，中国是根本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然后祝美国之音圣诞节快乐，谢谢。
好的，谢谢。还有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嗯。
啊，圣诞快乐。抵制圣诞节没什么必要啊。这文化是多元的嘛，都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利用、学习嘛。圣诞节也是一个节日嘛，中国也可以过嘛。
好的，谢谢您，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刚才呢，我们一连引述了许多听众网友的这个评论和他们打进来的电话，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回应他们的一下说法。首先是纽约的胡平先生。
我刚才觉得那几位网友说的都非常这个正确，那么在中国现在中国政府他对这个圣诞节的态度确实跟这个本身有充满矛盾，另外呢，中国政府一方面呢对这个所谓洋节采取这么排斥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对所谓一些国学，其实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也采取了这个打压的态度，这更表明了呢，中共其实他更关心的是维护他自身的统治。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尤其是今年以来这个所谓这个出现的这个抵制洋节的这么问题的背后的一个东西。
嗯，张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我看法跟刚才那位网友还有这个胡平先生的解读有些不同。
请讲。
就是我觉得那个一个呢，就是中共虽然是这个反西方，但是呢，而且当然在历史上，中共也反过孔家店，还也搞过批林批孔。那么这些来看呢，是事实存在。但是现在啊，自从习先生上台以来，一个呢曾经有山东之行，然后呢也这个对孔孟也是提倡有加。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就是。当然对于这个国学班或者是女学啊女德班这种禁止，这是另外一个件事。但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中共它是要利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刚才我讲的那个所谓工程的那个意见，就是它要利用传统文化来抵制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个西方的民主观念。
嗯，
这个是一个他们的长期国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那当然，他也不允许，就是说，这些个传统文化的东西，来跟中共来争夺这个信众，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可能有些女学她搞得过分，也有在这个社会上也受到一定的批评。那这个时候呢，也可能有一些个调整。但是总体上来讲，中共是要利用传统文化，因为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利于这个封建专制统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这个并不是打压传统文化，而是正在利用传统文化来抵制西方文化，这个可能是一个是现实。
好的。
然后当然这个我们先说到这儿吧。
嗯，好的，
往下说。
现在今天网友的评论特别多，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有些评论是非常好的啊。一位叫魏魏的网友，他说：“齐王好紫色，宫中无异色，中共一向如此手段。话说一半，剩下的要下面自己去揣摩，这只是掩耳盗铃。说好的文化自信在哪里呢？”江月听风。 他说，无论是大国崛起的张狂，还是拒绝圣诞节的狭隘，无不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大汉族心态。而这种心态呢，并不全是中共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也是与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一脉相承的。张弛他说，圣诞节只不过是一种节日形式，没什么好抵制的。如果抵制的话，就是抵制圣诞节所普及的价值观。圣诞节呢是耶稣的降生日，这其实就是抵制基督教，抵制的西方宗教。未来呢会有针对西方的宗教信仰的镇压吧。但是也有不同意见，一位叫静夏侯的这位网友说，宗教我认为是封建愚昧的残留。国外呢也有学者研究，无神论人口智商更高，科学素养越高的人，无神论的比例也就越高。Joseph Yang 这位网友说，基督教强调入世，经常批评实证，不像佛教那样出世，强调与世无争，因此全能主席将它当作肉中刺，恨不得全部拔掉。我们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话题呢引起了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的这个很大的兴趣，也引起了他们的一些争议。我们再来接一位电话，吴先生啊，吉林的吴先生，你好。吉林吴先生看来断线了。您讲，吴先生。
中国敌对的圣诞节，我就说一句话，就是中国敌对的圣诞节。假如说美国敌对这个中国人民过春节，那么在国外的中国人民该有多心痛啊！好，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这位吴先生。下一位，还有一位河南的河南陈先生，现在线路也断了。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继续来讨论我们的这个我们那个话题啊。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说中国官方和民间呢对待圣诞文化的这个态度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他的认为呢，就是官方呢是采取这个比较这个不欢迎的态度，可是在民间呢，圣诞节已经被接受并且成为商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胡先生，我想请问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这个圣诞现象和圣诞文化呢？
那么对于民间来说，我想因为今天这个圣诞节它已经没有原来所具有那种那么强的宗教色彩，它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另外，作为圣诞节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这个圣诞树啊，送圣诞卡呀，还有圣诞老人给小孩送礼物啦，互相在这个日子，它整个是圣诞节让它充满一种这个所谓祥和温馨的这么一种气氛，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很多国家那么他们的人们都就愿意过这个节。另外这个过节这种事儿呢，它也跟那个也有马太效应，就一个节过的人越多，那么想过这个节的人就变得就越多啊。你像在中国人在美国过春节，你为什么觉得不带劲呢？那就是因为就你在过，你周围的人没有过。而现在就是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圣诞节就是除了元旦之外唯一一个最有全球性的这么一个节日。当你中国人在过的时候啊，你发现你和你美国的你的亲友也在过圣诞节，别的国家的人也在过圣诞节，而且使用相同的符号，这么就增加了节日的气氛，所以它会自然而然的，当然更不用说它促进商机了，它就使得这个节日就变得越来越红火。而官方呢，当然抵制这个，当然因素很多了，像那个刚才很多网友也谈到，包括这个宗教的这个忌讳啊，包括这其中也有这个想法了，就是说你这个中国人怎么去过洋节呢？那洋人怎么不过我们中国节呢？当然其实我们知道过去你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什么端午节啊，这韩国人日本人都在过，那韩国人还在中国人前头就申了仪了呢，对不对？那问题当然这就叫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问题。当各国文化互相交流的时候，它是互相影响，但总的来说呢，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呢肯定要大于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影响。那么在这里头呢，中共当局之所以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呢，也要这么他跟他所说的这个所谓自信有关系，他希望呢就是能够更强调中国这种文化的这种自信，我们不要去过人家的。但是呢，由于他刚好在这个这个时候，他有些事情不可避免的，就像你为什么要穿西装，你为什么要采用公元纪念耶稣纪念，你干嘛不采取孔子纪念，他就刚好在这个时候 它使得一些西方东西，它就对其他的非西方的国家影响就自然会大一些。所以这个是它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是你是很难改变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这个官方和民间的这种互相这个对立的这种做法还会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呢，那越到后来，那官方抵制的这种做法就越行不通。
嗯，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哈，您怎么看这个圣诞文化在中国这个问题？您觉得啊，鉴于现在圣诞文化在中国民间和商业火爆的这个事实，中共他会啊有朝一日会取消这个圣诞节或者明确抵制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虽然是说了要这个就是以这个市场来作为这个资源配置的这个就是主导的，就是要用市场，但是呢实际上这五年来我觉得商家普遍的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啊，而且你看今年这个像北京发生的驱逐这些个民工或者外来人口，然后呢拆除这些高楼大厦的这个牌匾等等，其实它本身都在打击商业文化或商业文明。所以呢这个打压圣诞节实际上也就是打压了商家的商机，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啊。而且你既然提倡说你是要打造这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那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就应该是多元的，就不能只是你中国一家的，那其他的文化你如果不能兼容的话，那这个命运共同体又如何打造，你中国又如何来领导这个共同体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当然我也看到这两天微信群里都在吵，有的是吵这个到底是过毛诞日还是过圣诞日啊，这是一种吵法。还有的呢就是说洋节跟这个中国传统节日的争吵，然后涉及到呢就是对基督教的这个容忍与不容忍，于是呢有的微信群就因此吵翻了天就解散了啊，这个我也看见了。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这种极端的不兼容的这种不包容的精神，这个现在这种极端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你从这个，当然刚才很多网友也谈到就是个节嘛，就大家快活一下，有这么一个日子。而且刚才胡斌先生讲这也很有道理，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各民族各国都可以认同的节日，为什么你就不过呢？
对，
我记得外国元首也向中国的这个华裔，向华人来祝贺中国的春节，那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就不能向中国和全世界的基督徒来这个祝贺一下圣诞呢？我觉得这个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提法。
嗯
啊，那么至于说很多老百姓他精神太压抑，他也会想要找个时间快活一下。
是的，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
好的，那么风林火山这位网友，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把这个评论念一下。他就回应刚才两位嘉宾，特别是回应刚才张先生的说法，他说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眼不能看嘴不能说，就连民族节日春节清明节让死气更加泛滥，老百姓积累了一肚子的邪火，但是圣诞节欢快亲切和惊喜的氛围呢，让中国人变得开朗自信和友善团结，何错之有，只有地狱恶鬼会因此痛恨而抵制圣诞节，正常人类都不会抵制的。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会不会一触即发，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